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5月30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每一天都将新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在今天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手所做的工，愿我们手所做的工和我们做工的动机方式都合乎神的旨意，都愿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今天的人生当中荣耀主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5月30日，存心节启示录7章15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扶庇他们。黑体字强调的是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扶庇他们。要想真正理解我们经文的含义，就必须了解古代的一些情况。对我来说，在帐篷里待些时候只是为了旅行，我可能会为了要改变生活的节奏而进去住，但我却不想天天都住在里面。我最小的女儿就不同了，就像我在前些日子里的一篇成中课里提到的，2月她在密西根的上岛地区过了8天背包客的日子。在那个时候的密西根，我们大多数人往往只会在户外待一会儿，但她在那8天中全都待在户外，晚上睡在帐篷里，帐篷里只有一个小型可携便携式瓦斯炉。对我来说，这样的冒险太大了。而且我怀疑，我们经文里所说的住帐篷的经历肯定跟这不同。在过约旦境内的佩特拉之后，我们开始有点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了。那是一个红岩地区，同犹他州的国家公园有几分相似。旅行开始时，我们走了大约2英里的山路，其中有一段路是在狭窄的峡谷里，道路崎岖蜿蜒，从峡谷里出来就进入了一片很开阔的地区，四围都是悬崖峭壁，而各式各样的古代的房屋就是直接在峭壁上挖洞而成的。那里的风景的确很美，但头顶上却是炎炎烈日，水在那里也很珍贵，而且得攀岩走壁才能到达那个地方。爬到1000英尺高的高地之后，中午我们便回到了中部的山谷地区。我们又渴又饿，但离最近的文明地带还需要再走2英里。当我们路过一个贝都因人的帐篷时，一名男子招呼我们进去。一开始我们不太愿意进去，因为不知道进去做什么。后来看到我们的好几位同伴已经进去了，于是我和家人也跟着进去。这间帐篷本身是由黑色的皮革支搭而成的，里面有漂亮的地毯覆盖着地面，地毯上还有舒适的靠垫。这名男子请我们吃了一顿午饭，还为我们奉上凉水。不管你是否相信，我到现在都认为那是我在荒凉之地喝到的雪碧汽水。在那种炎热干燥的地区，能进到帐篷里去喝一杯凉水，吃一顿美食，真是一种幸福。最好的还有帐篷内的阴凉，以及那些柔软的靠垫，能让疼痛的肌肉在上面得到暂时的休息。启示录7章告诉我们，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末时，当我们在烈日下煎熬时，神都会用帐幕扶庇我们。今天的经文为我们展示了艰难时期的景象，当生活困苦时，神会为我们提供一个阴凉的帐篷。神知道我们，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在他的大计划中，凡事都有目的。在末日的烈火中，他给人的阴凉帐篷将成为一个令人舒适的避难所。的确，哎呀，其实到今天我才真正的从蒋老师的 他的这个描述当中真正体会到上帝说要用帐幕扶庇他们是什么意思啊，真的是他在这里就我们从头来吧啊，我们从头来，他这里讲到就是我们要理解经文的含义就要了解古代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经文的历史背景啊，经文的背景还有文字背景，所谓历史背景比如说帐篷在那段时间它是什么样的，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接下来蒋老师就会给我们讲对吧，讲到他在沙漠当中的经历，这个帐篷是在沙漠当中干旱炎热之地而且疲倦的为客旅准备的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啊，你把帐篷内跟帐篷外就有明显的这种体验差别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背景，我们如果要把圣经上的话语要真的是要生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尽量生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就会要给自己准备一些工具书，比如说今天我们中文就可以买到的这个圣经背景字典，圣经背景字典，新约圣经背景字典，旧约圣经背景字典，这个在一些基督教书店里都是能买到的哈。它最早是英文，现在被早几年就被翻译成中文了，而且在网上还有网络的书籍哈，一些还有像我自己书架上还会有圣经逐节背景字典，每一节经文它都有些背景啊，然后他都会按章节来给你全部圣经都给你注解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料。那么我们没有这些工具，那我们就从蒋宝林老师的这些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所以他这里蒋老师说在帐篷里住是为了旅行，包括我今天其实我在帐篷里住就让我旅行我都不干了，我觉得我年轻时候还行，我大概13年的时候带着上海的一帮朋友教会的朋友我们到内蒙古，我们有天晚上我们还住在蒙古包里，但是现在我50多岁了，你要叫我再出门旅行再住到蒙古包里我是不干的，为什么？因为自己身体娇气了年龄大了身体就娇气了，而且在家里住的都很方便很舒适，所以家里越舒服你到外面去就越觉得苦啊。所以我觉得这也影响旅游体验像我有一个同学，我初中同学，他最近才到婺源来过，他的精神我真的就他精力很佩很充沛，我真的很佩服他。他会很早的起来看日出啊，然后很晚这样睡觉，这就说明身体好嘛啊。像我现在要早起是可以，要太晚了睡觉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趁年轻，我在这里还说趁年轻我们就应该去旅行，你能够吃各种的苦哈。然后他就讲到就是说他自己的小女儿是做了背包客八天背包客，二月的时候在密西根的上岛地区哈去做了八天的背包客。密西根是我读书的地方，我母校安德烈就在那个地方。我们从10月中旬就开始下雪下第一场雪然后一直到次年的四月中旬下第二场雪我记得有一次我哥07年到美国的时候就是四月份来，结果来的那天头天晚上还下了一场雪，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四月中旬所以我们密西根那个天很冷的，二月的时候我们的道路两旁的雪还堆得像还比墙还高嘞，比我们一般的墙还高所以他能够吃苦哈，能够吃苦，那其实也更重要的是年轻。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年轻的时候去做，传道人的时候住在信徒家里，信徒的那个床上有那个狮子，有蛤蚤，我根本不怕，根本不怕，照样住，一住就是好几天晚上的，不会说住一晚上有蛤蚤，第二天就搬走，不会，因为考虑到那个聚会点主人家，你耶稣不是说吗？你住在这家，你就在那家一直住到走，所以我们一般到人家家里就是住在聚会点主人家里，然后你就要跟你是个好传道人，你就得跟别人同甘共苦呀。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也是。也是能够吃过苦，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让我再去住那种地方，我是可能我想我应该是不行的，所以年轻啊，年轻的时候咱们身体吃得消的时候，咱们就多为主做工哈，因为到老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各方面都不行了哈，人就娇气很多，所以到老了，上帝也就让我们退休了哈，在圣经当中，利未人到50岁就退休了，那50岁就退休，就换新的年轻人上来了。所以 上帝也知道，趁年轻的时候用我们哈。然后他就讲到他，蒋老师就讲到他那一次去佩特拉啊，佩特拉约旦，佩特拉古城叫 Petra 啊 ，Petra 古城，它是有历史的，就是最早的让它出名的一个呢，就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以色列，耶路撒冷的那些，也不说耶路撒冷，就犹大人嘛，犹太人就反叛罗马，然后就，暴动啊，暴乱反叛，然后跟罗马人军队就来围他们。那个提多大将后来成为罗马的皇帝提多，也就是窦米先的哥哥啊，窦米先的哥哥提多将军，他后来是提多皇帝。那提多皇帝就跟他爸爸啊威斯潘辛就一起来围困耶路撒冷。但围困耶路撒冷过程当中，就有一次他们很突然、很神秘的就撤退了。撤退了过后，犹太人以为他们是上帝帮他们，他们怕了，因为犹太人一直以为他们是天选之民嘛。然后上帝肯定站在他们这边，他们要独立肯定也上帝旨意，就跟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要成立一个以色列国家也是上帝旨意一样。实际上上帝没有这个旨意在圣经当中啊，土地曾经是他们的，但是到了公元136年，他们再次犹太爆发反罗马战争的时候，他们就被从这个土地上就驱逐了。而且在公元30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33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们跟上帝之间的这种约就已经没有效果了。所以这个土地，上帝说你们被约的直接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你们被分散在全地，失去你们的祖国。所以实际上犹太人他们最后在成以色列国，到最后其实他们整个过程是人为的，是属血气的，不是属于上帝在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哈。但是呢，这个佩特拉，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佩特拉这个城，就是当以色列人认为是他们是天选之民，上帝一定会帮助他们站在他们这边战胜罗马的时候，他们看到罗马军队神奇的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打任何招呼，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之下往后撤退的时候，犹太人就开了耶路撒冷城门，就出来追击有罗马人，而且对罗马人的杀伤也挺大的，罗马人在后面的都是些体弱的人，就被很多犹太人就给杀了。那么基督徒看到耶路撒冷城门开了过后，城里的耶路撒冷城里的基督徒们就全部就逃走了，因为城门没有开的时候，基督徒想逃走也逃不了，犹太人不准他们逃啊，然后罗马人也肯定会堵截他们，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所以当城门大开，双方的战士都在忙于作战的时候，基督徒们就趁虚就走了，就过了那个约旦河，然后就到了约旦境内的佩特拉古城，在那儿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殖民地啊。那但是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基督徒不仅没有加入到自己的同胞当中去追击罗马人，反而是趁虚逃出了耶路撒冷城，就不跟他们的民族共命运啊。因为当罗马人再回过头来，在后来公元70年把那个耶路撒冷城攻破之后，那就血洗耶路撒冷城，而且把圣殿焚烧了，而这些里头都没有基督徒。所以公元70年就作为一个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就是犹太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一个第一次大分裂、大裂痕，就造成了，就是在公元70年，因为犹太人同胞，我们也能够想象，犹太民族主义者就会认为你基督徒就是败类嘛，对吧？你们没有帮助我们，你们还出城，还为了保自己的命都不跟国家、不跟民族共命运哈，所以犹太人就对基督、犹太基督徒产生了就偏见，然后就后来公元70年之后，就在他们的那个犹太会堂里，因为基督徒还是每个安息天到犹太会堂，就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们基本上就是没有说自己就是有安息天就不去犹太会堂，他们甚至公元70年之前他们也去献祭的，我们从使徒行传都看得出来，保罗就是在圣殿被捕的嘛，所以基督徒都照着一些犹太风俗在做。但是就公元70年之后，犹太那个圣殿也被毁了，所以犹太人的献祭制度也没有了。然后呢，犹太的会堂也就出现了第十八个祝福。其实第十八个祝福就是他们接触犹太会堂的那个崇拜的时候要念的一个祷文、祷告文。这个祷告文实际上，他那个第十八个祝福以前只有第十七个祝福，他现在增加一个祝福。其实那个祝福就是咒诅，咒诅凡是咒诅耶稣基督啊，咒诅基督。 那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肯定念到第十八个你就念不下去了，对吧？你不可能咒诅主耶稣，所以他们增加一个第十八个祝福，就是为了认出在他们当中混杂的这些基督徒们。所以就是公元七十年是一个大分水岭，让犹太教跟基督教开始了有了一点，在至少在犹太教内部开始有了区别啊。所以这个佩特拉古城，我们去那个圣地之游的，一般都会把约旦包括在里头，然后就会去佩特拉古城啊。然后去佩特拉古城，然后江伯雷老师就说，这个古城是在那个一个悬崖峭壁上啊，所以他们走得非常累，然后那个太阳非常大，那种太阳大的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就是在树荫底下，在这种大太阳之下，树荫底下还是40度，所以你就可以想想了啊，树荫底下。所以你就当他们中午在半道上，中午日头正烈的时候，又饥又渴又饿的时候，遇到个贝都因人，贝都因人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起就有的一种游牧民族，草原的游牧民族都被称作是贝都因人，可能他们就长期就在那个地方，就住帐篷的，长期就住帐篷，像亚伯拉罕以前也住帐篷，对吧？他没有固定的居所。然后贝都因人的一名男子就把他们叫进去，给他们喝水，给他们吃饭。那当然他说他喝的凉水是雪碧了，那就是说真的就像雪碧那么甘甜，因为在那种极端情况之下突然有一杯凉水。所以这里也让我们想起来耶稣基督说哈，如果我们给一杯凉水，有人给一杯凉水，就因为他是主的门徒，给他一杯凉水，那真的主也会纪念他。那他的这杯凉水就跟我在婺源给人一杯凉水那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性质，他真的是比雪中送炭还要珍贵哈。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建议弟兄姐妹如果有条件的话去一下圣地哈，去一下这些圣经上提到的地方，关键就是说你看圣经就会更加生动了啊。当然也说有条件，没条件没关系，也不是说非要去圣地你才能够对圣经有所了解哈。我们也可以通过读这样的文章也可以的，我觉得最重要是去天国啊。我们今天今生有机会去更好，锦上添花，没有机会我们总归是要去天国，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哈。所以在这里上帝说用帐幕扶庇我们，你就想想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结束了我们地上的漂流生活，然后到天庭的时候，然后到了新天新地，一千年之后再到了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上帝给我们提供的居所就是像蒋宝林老师他们在旷野，在那个炎热又饥又饿又热又渴的情况之下啊，进入到那个帐幕里头一样，天国上帝的同在就如同这样啊。但是我也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在今天虽然还没有身体完全的能够进到神的帐幕里头，但上帝的应许是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如果愿意信靠神，神的恩典照样会从天庭伸展到我们身上啊。我们即便在大风大浪当中，我们也会感觉到，只要我们能够感觉到主的同在，在他里面有安全感，有爱充满我们，我们也会感觉到主的帐幕覆庇在我们身上啊。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感觉，去体会，去把我们自己的人生交托在主的手里啊。你没有完全的交托，你就不可能体会到主完全的恩典啊。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主啊，有时我以为我人生中出现的困难表明你并不关心我，帮助我在今天的挑战中去体验你那令人凉爽的荫庇。阿们。